马拉基书第五讲，迟来的审判。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五节，大纲分为两点：第一，质疑神的公义，让神厌烦，二章的十七节；第二，神将派耶稣基督实行拯救和审判，三章的一到五节。大概念呢，我们看问题：神如何回答百姓对他公义的质疑？回答就是神宣告，他将派耶稣基督实行拯救和审判。所以合起来大概念呢，面对百姓对他公义的质疑，神宣告他将派耶稣基督实行拯救和审判。翻译和解释，二章十七节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因为你们说，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。或说，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这是马拉基对他们的算是第三个控告。一开始是说他们献那些有残疾的祭物嘛。上一次我们讲了以后，是他们对妻子不忠嘛。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呢，是在言语上得罪了耶和华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英文是说。You have wearied the Lord with your words，就是你们用你们的话使得耶和华厌倦。这个繁琐应该翻译成是厌倦，就是神都疲倦了，听你们这些话不断讲不断讲，神听的，你有没有听别人讲话？哎呀，快停止吧，嘴上不说，心里也这样说。包括有些讲道，所以我一个教授说，不要用你的讲道去折磨人，因为会众可能想，怎么还不结束啊？还不如赶紧唱歌还比较好一点。而且这个用的是个现在完成时，就是他们一直在用他们的话让神很厌倦，啊，厌倦就是疲倦的意思。现在的问题是说神会疲倦吗？当然不会了，神怎么会疲倦啊？啊，以赛亚书说他少年人的话也会疲乏，但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，神怎么会疲倦呢？所以这明显是用了一个拟人的说法，好，就用你能感觉到的，就像你听一个人听的都厌倦死了，快赶紧停吧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他们说什么呢？就是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。这句话把神讲的也太糟糕了。他不单是说神不管这些作恶的，他是说神看他们作恶的是善，而且还喜欢这些作恶的。这不是在污蔑神的品格吗？实际上他们这样讲哈，他们也不是不知道神的属性，他们这样说就是对神夸张的说法。甚至是一种讽刺的说法。他说：“神，你看着就不管吗？啊，看来你就是跟他们是就喜欢他们了。他们这样讲话是为了发泄他们的私愤，他们实在是看不过去。那么后面一句还比较理性一点，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就是看不到公义嘛。啊，要求神给一个解释。弟兄姊妹好，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呢？你看到这个社会上，包括教会里面，有很多不合理的存在。”你有没有也是这样对神有时候嘴上没说，心里也这样想的？我知道，就是在川普没有当选哈，在他就是竞选的时候呢，许多基督徒都拼命祷告嘛，结果呢还是川普给落选了。落选以后，有些弟兄姊妹就离神都远了，就神你这为什么不听祷告？你个人如果受了冤枉，可能也会有这个种想法，到底你在哪里？讲这些话的人是犹大人，被掳归回的犹大人。他们前面已经有很多问题了，对吧？刚才说了，他们是将残疾动物献给神，他们娶拜假神的这些女子，并且休妻，这普遍的问题嘛。上一次刚讲的，那么到了这里呢，他们又开始觉得神呐、啊，你怎么没有公义呢？我的问题是说，犯这些罪的人，他们希望神实行公义吗？就自己有罪还觉得神不公义，有没有可能呢？
有啊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就看到神的问题了。
哈哈哈哈哈！弟兄姊妹好，这又是对我们的一个应用。你有没有发现哈，很多愤世嫉俗，我们叫愤青吧哈，很多愤青哈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对不对啊？就好像一个小偷对吧，他被人偷了，他很气愤。啊，就像一个骗子，他被人骗了以后，他很沮丧。今天你发现啊，很多时候那种一直觉得神不公义的人，觉得他好像让他做神，他最公义。实际上讲这样话的人，他自己尽是问题。但是呢，往往这样的人呢，他还要求有公义， 啊，你就看到人实在是不认识自己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们看到的也是一个事实，什么事实呢？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公义的事情了，太多的黑白颠倒，太多的恶人当道。你每天看这些新闻都看到。接下来就问个问题哈，神为什么不审判？或者我就用一个更好的表达是说，神为什么迟延他的审判呢？很多恶人一直逍遥，甚至逍遥好多年。
不是神迟延，乃是神宽容。这是彼得书里面所告诉我们，彼得所说的。
对，不是单言，那是宽容你们，对吧？当然，这个迟延是我们人感觉是在迟了啊，就是神没有马上审判，是给他机会悔改。还有呢？还有为什么呢？
预备使者。
对，像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嘛，哈，就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，他要预备耶稣基督来拯救。如果那个时候就都审判了，他的这个救赎计划就不会实行了。而且当时就审判了，你觉得谁会存留下来呢？绝大部分人类都要受神的审判了，因为都达不到他的标准嘛。那么还有一点的话，就是神的属性呢，也不像我们人，我们人是看到一个不公的事情，马上就义愤填膺，但是我们的神呢，他是不轻易发怒的。所以结合这种种的事实哈，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看到公义马上就实行，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，对吧？不光是当时的犹大人提出这个问题啊，你看那个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提出来，哈巴谷也提出来。诗篇73篇那个诗人也提出来，接下来我们就看神怎么回答。3章1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。”那么这是神透过马拉基在回答百姓的问题，就是公义的神，你到底在哪里呢？神说：“你觉得我的公义迟延吗？”哦，是感觉有点迟延，但绝对不会缺席的。有一句话说，公义虽然迟延，但绝不会缺席。啊，这句话很多人用在世上的法律上，我觉得法律有些可能一生都会缺席的，很多人就一辈子就被冤枉了，一直就没结果了。但是这句话可以用在神这里，绝对不会缺席的。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它的原文和英文有一个 Behold, I send my messenger, 看哪、啊，我派我的使者，这个派用的是个分词，就是说表示他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派来他的使者。这件事情在400多年以后呢，就被这个施洗约翰就应验了。好，所以在马太福音11章10节，耶稣就引用了马拉基书3章1节上半节这句话，请找到的给我们读一下好吗？
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
对，耶稣基督就引用了这个马拉基书的预言，就是指的施洗约翰的。那么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这是当时有个背景，就是皇家的车队要通过的时候呢，他手下的人要负责清理路障，填补凹陷的地方，铲平突出的地方，让这个皇家车队顺利的通过。就像我们说的元帅要派这个先锋官去开路一样，施洗约翰呢，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先锋官。这里是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这个我是耶和华，对吧？那么耶稣基督在引用的时候呢，明显是用到了他的身上，他把那个我改成了你，为你预备道路。他说的那句话是指的他说的，因为施洗约翰就是给耶稣预备道路的。这句话就表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，或者说他就是耶和华。施洗约翰是如何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？大家回答这个问题吧。
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了，请你们趁着这个机会赶快的悔改，好让耶稣的福音能进到他们的里面来信。
对，所以施洗约翰所谓的预备道路，是不是就是传悔改，悔改的喜吗？让人悔改来接受耶稣吗？所以结合刚才讲的，我讲的那个背景哈，就是清理路障，在以赛亚书也专门讲到这一点。以赛亚40章3到4节，找到的给读一下。
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
感谢主哈，你看到了吗？以赛亚讲的什么高高低低、崎岖不平哈，那些指的都是象征性的说法，象征人心的罪恶和弯曲，就是让人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，就是神所预备的赎罪祭。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哈，不要离开悔改。耶稣说：“我来本是招罪人，对吧？”今天我们不要传一个只是一个什么社会福音的耶稣，信了耶稣只是。让你做好事儿，哦，或者传一个心理学的福音，信的耶稣，让你内心感觉很平安，让你家庭和睦，让你事业成功，让你病得医治，这些东西不是福音。虽然信了耶稣以后可能会有这些，神会给我们这些，但这不是福音的内容。福音的内容是耶稣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，所以要悔改，你不能继续在罪里面。然后你说你信了耶稣，你们所寻求的主，这个主用的是一个阿多内，就是主人的意思，可以一般是都是在讲神的。那么这里说的主因是指的主耶和华说的，你们所寻求的。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寻求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寻求是一个分词，表示他们一直在寻求。从上下文看，他们是在寻求耶和华的日子来到。二节就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，他们是在寻求耶和华的日子。如果你看旧约，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经常提到的一个短语。那么耶和华的日子是指什么说的呢？是指神要审判他百姓的仇敌，拯救他的百姓。所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，都是指这个说的。所以他们一直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，可以带给他们所渴望的公义。这里神说了。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这个殿就是圣殿了。这个是也是一个预言，预言什么呢？当施洗约翰把道路预备好以后，那么耶和华呢，主必出人意外地进入他的殿。那么主为什么要进入他的殿？因为圣殿是他的王宫，他是在那里统治的。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应验的呢？在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时候，这项预言就部分应验了。在这里哈，明明是讲的耶和华的日子，对吧？耶和华日子，耶和华要进入他的殿，但这里是在讲耶稣基督把它实现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。耶稣基督怎么可能是耶和华的？对，就一位神嘛。当然，你要说位格，那肯定是跟父神是不同的位格。在马拉基那个时代，他们对这些三位一体也不是很清楚。但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他说进入他的殿，这里把耶稣基督也当成了，看他就是神，因为圣殿是神的殿，耶和华的殿，这里告诉他就是耶稣的圣殿，耶稣洁净圣殿。这个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6节，从他那个骑驴进耶路撒冷，当时没有王宫嘛，所以他直接就进了。进了耶路撒冷以后，就到了圣殿，到了圣殿就洁净圣殿。那么这是一件在那个新约，耶稣基督把它应验了，部分应验了。然后呢，讲到立约的使者 and the messenger of the covenant。我们先讲这个使者这个使者是在讲耶和华的使者。这个在创世纪16章9节，夏甲不是受不了他的主人撒拉。逼迫他嘛，他就逃跑了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。后来我们知道那个耶和华的使者，他就是耶和华。那么还有出埃及记3章2节，向摩西在荆棘火焰中显现的也是耶和华的使者。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知道，那就是耶和华自己。所以首先这个使者跟前面那个使者不一样，那个使者是预备道路的，是施洗约翰。那么这个使者呢，是指的。耶稣基督，而且他呢，就是指的是神自己说的。那么又加了一个是立约的使者，表示他是把新约引进来的这么一位使者。那么新约呢，在耶利米书31章、以西结书36章，旧约里面就预言过要有一个新约。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在最后晚餐上，他说：“这是我为立新约所流的血。”到了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。希伯来书7章22节，这个经文，请一位读一下吧。
既是启示立的耶稣，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
OK，这个更美之约哈，就是新约，所以这就是他把新约给引进来了。快要来到呢，就是总结了这节经文，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快要来到。这当然是应验到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，当然还有他的第二次来。整个这段经文讲到了耶稣的两次来，第一次来救赎，第二次来审判。第二节说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剑。那么这个他来的日子呢，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也就是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，就连那些质疑神公义的人也站立不住。上面是在讲这些人一直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，审判那些罪人，审判他们的敌人。但是真正的如果来的时候，连他们自己也站立不住。所以他用了谁能当得起呢？谁能立得住呢？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总觉得神你不公平，你为什么不按公平？为什么不报应？如果神都按公平对每个人，我们自己也会被审判的，我们也站立不住。就像诗篇里面说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因此呢，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。所以弟兄姊妹好，前面那些人是说你的公义在哪里呢？神说，我将要派我的儿子来为你们受审判，在他身上实行我的公义。这是神救赎计划中的一环，很重要的一环，必有的一环。那么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目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一直要神公义的，按神的标准你也站立不住嘛，对吧？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救赎。所以为什么神迟延他的审判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神要审判他的儿子，让他的儿子替我们受审判。这个当得起和立得住，这个平行的分词，这个立得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保持站立。保持站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在神的审判当中，你还能活下来，没有倒下去。这个在诗篇一篇里面讲到，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站立不住，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剑。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？讲在你接受了耶稣基督救赎以后呢，成为神的百姓以后，神还要继续做炼净的工作。所以后面我讲的这些目的不是毁灭，而是成圣。换句话说，不光是说因为信了耶稣就完了，罪得赦免就完了。这里这个他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了，这里把它比喻作火，比喻作碱。有些人把这个碱翻译成是肥皂，这个翻译不准确，因为当时就没有肥皂。那个碱，我们小时候用过碱，当时的碱可能更粗糙一点，更厉害一点。这两个比喻就是非常的形象，就是神要炼我们，炼的目的是分离，把杂质和金属和金子分开，把这个衣服上面的这些脏东西和衣服分开。但是被炼的时候呢，是比较痛苦的，要经过火嘛，必须有足够的温度，必须有足够的时间，才能让它融化，才能让杂质分离。洗衣服也是，不像现在洗衣机，以前的洗衣服就是把衣服要不断的搓，用剪，然后拿一个棒槌来打，把那些东西脏东西打干净，漂干净。就这边你想一想这两个比喻，就看到这些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杂质，有很多的污秽，需要被炼净的，就算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。那么接下来我底下有两个问题，如何炼呢？如何洗呢？
那我们遇到苦难痛苦，
对，讲得非常好。实际上刚才讲的这些都不好受，对吧？基本上是借的患难试炼，平安的时候一般不容易达到这个目的。底下我列了两处经文，在雅各书就说，很熟悉的，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当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遇到这个试炼，就是火的试炼，要看它是大喜乐，虽然你感觉不到喜乐，要把它看成大喜乐。为什么？神开始炼你了，要忍耐，忍耐要成功。忍耐是什么呢？就是持久的信心。很多人就是平安的时候信心比较足，遇到苦难的时候信心就软弱了，那就是叫没有忍耐。这个成全完备和毫无缺欠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们会变得更成熟，更完全。 当然你不是为罪受苦，就是为主受苦，为义受苦，为了不犯罪受苦。这些苦以后，你发现你的生命越来越成圣，越来越像主。还有一处经文就是在诗篇66篇10到12节，请找到的给读一下吧。
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
这三节经文里面都是你使你使你使，对吧？就是神使我们这样子的，神允许一些人来逼迫我们，你神借的这个就不断的练我们，练我们，最后呢达成他的目的，越来越像主。好，第三节，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他必坐下，这表示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，所以就包括我们所受的试炼也都在他的掌管之中。你不要觉得这个世界失控了，我的生活神好像不管了，没有。另外坐下呢，也表示他在干嘛，他在耐心的练，他不是急急匆匆的练完就完了，他一定要看你这个杂质有没有出来。所以就像荒木甘泉说，什么时候这个金属的这个液体哈融化了，什么时候发现能把他的脸照出来了，说好了，就把火停了吧。为什么他要坐下练呢？因为他十分在乎他百姓的圣洁。我觉得今天教会当中可能尤其是太注重，就是说哦，我已经因信称义了，对，我承认我们不是靠行为，我们就是因信称义，靠恩典。但是很多人呢，就以这句话呢，就信了以后呢，就不去追求圣洁了，甚至放纵了。从这句话你看到弟兄姊妹哈，耶稣基督十分在乎我们的圣洁与否，这个圣洁不是地位，是你的实际是不是越来越像主，越来越圣洁。当然哈，这个天主教有一个炼狱，这个当然是错误的，人死以后在炼狱里面炼，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。但是呢，在今生呢是有熬炼的。接下来说如炼净银子的哈，上面是说耶稣基督像火，这里是说他像冶炼的人，所以这两个比喻稍微有点不同。我们说自从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，他一直在洁净他的教会。知道为什么有逼迫的地方的教会往往比较复兴呢？那就是神透过逼迫在炼他的教会。为什么在一些信仰比较自由的地方反而教会容易世俗化呢？那就是因为熬炼的火还不够，所以大家都比较安居乐业，这个时候往往杂质也很多。这个炼净的是先从利未人开始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就是从祭司和利未人开始。我们知道这个马拉基书从1章6节到2章9节就是在讲祭司的问题嘛，对吧？祭司的问题很大，所以这里特别强调了要先从他们开始。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说，就是对做传道人的、做牧师的，神对我们要求很高，所以神更是要先从传道人开始炼起。这个炼呢，不光是炼尽我们里头的杂质，也包括什么样的，淘汰那些不悔改的人。你不合格就不用你再做祭司了，不用你再做神的仆人了。有些人就已经被淘汰下去了，有些人自己犯罪暴露了，就不得不被淘汰了。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炼完以后，这是结果，就成为符合神要求的敬拜者了。之前我们知道他们献的是那些残疾的动物嘛。那么这句话有人说，那新约还需要献祭吗？当然也不需要了。但这句话预言到新约的基督徒，所以后面我写与新约的教导不矛盾。到了新约不用献那些牛羊了，也不用献赎罪祭了，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成就了永远的救赎。那么新约我们献什么祭呢？我们也献一些，比如说颂赞为祭献给神呀，另外呢，我们也有奉献嘛，捐书啊，这些也是祭，还有把身体当活祭献给神。第四节说，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，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上面是说炼这个祭司和利未人，接下来呢，这个炼要扩展到整个国家，所以炼净和洁净呢，扩展到了神的百姓。这个工作一直到基督再来都会有炼净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他们所献的供物就必蒙耶和华悦纳。 好，为什么蒙耶和华预言呐？有两个条件：第一是祭物要符合神的要求；第二呢，也是最关键的，献祭的人他要蒙神的悦纳。这个在创世纪四章讲到那个该隐和亚伯。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，神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，所以不单是祭物的问题，更是献祭的人的问题。古时之日呢，就是摩西之约出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是按照神的话去向神献祭的。第五节也是最后一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，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，起假誓的，亏负人之工价的，欺压寡妇孤儿的，冤枉寄居的，和不敬畏我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第五节明显的跟上面有一个不同。不同在哪里呢，弟兄姊妹？你们告诉我。
第五节应该是提到一些具体方面的罪吧。
好，还有呢？
前面说是慢慢的熬炼，是
嗯，
为了洁净，不是为了毁灭。这
嗯，
里却是速速的做见证，施行审判，带有刑法的性质。
讲得非常好啊！上面是炼净，下面是审判。当然，你都可以看成审判，但是上面的审判是为了洁净，这个审判就是毁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他是死不悔改的。他也不要耶稣基督的，所以换句话说，救赎是有了，但是有些人不要救赎的，那么最后还是要受审判。所以说，明显第五节跟上面是不一样的啊。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哈，这个英文说 "Then I will draw near to you for judgment"，不是审判他的百姓，他是要炼尽他的百姓，他是来为他的百姓施行审判的 "for judgment"。这个时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了。就来审判他们的敌人了，因为他的百姓已经被炼尽了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哈，本来就是应该拯救百姓、审判敌人的。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？神的百姓是顺服神的，是守约的。如果神的百姓都不守约了，那么神连他的百姓一起审判。但这里是说，神先要救赎和炼尽他的百姓。当然，这个到了新约，这个百姓就不光是犹太人了，救恩也临到外邦人。这个临近实行审判，就是耶稣再来。刚才讲的第一次来拯救嘛，第二次就是审判。所以说，耶和华的日子到了新约，就是基督再来。我再说一遍哈，旧约讲到耶和华的日子，对吧？到了新约就跟基督再来是等同的。基督再来，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应验了耶和华的日子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就不再迟延他的审判了。还记得二章十七节吗？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他们当时就看到神迟迟的不审判恶人，现在神就不再迟延了，就开始审判了。公义绝对不会缺席的，只是神给人机会，人如果死不悔改，一定会审判的。而且我底下讲了，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。如果你把前面的炼净也看成审判也可以，因为圣经用过这个话，在彼得前书4章17节，请找到这个读一下。
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
感谢主。你看这句话是彼得写给新约的教会的。今天也是一样，记住，神审判先从他的家开始。他的家中还有一些没有悔改的，还有一些信了以后继续犯罪的，这些都是要悔改。那么接下来他说，我必速速做见证。我们说神又是审判官，或者说耶稣基督他又是审判官，又是证人。一般在世界上，你不可能同时身兼二职，对吧？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英文是说 "I will be a swift witness against"。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确切哈。你们看这个第五节3章5节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。实际上这个翻译不对，这个警戒在那个原文是没有的，英文也没有。这个警戒应该翻译成什么呢？是 against。我就是一个快速的见证人，针对谁呢？针对那些底下的七样罪的。所以这个警戒应该翻译成针对或者反对，就是我做见证就是针对他们的，做见证的目的就是为了审判他们，不是说光警戒就完了，这里没有警戒的意思。接下来就列出了七项违反了摩西律法的罪。为什么要只列出这七样罪呢？这是马拉基那个时代比较突出的罪。 代表了所有的罪。另外呢，这七样罪当中前六项用的都是分词，比如说行邪术的、犯奸淫的，它不是说偶尔犯一下，是一个持续性的。那么既然持续性的，强调这些人的品格是败坏的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是偶尔犯了一次这样的罪。那么行邪术的呢，就是预测未来的、占卜的，这是神所恨恶的。犯奸淫的，就是与别人的妻子或丈夫行淫的，或者与配偶、自己配偶以外的人行淫的。起假誓的，就是以耶和华的名义起假誓，为了让别人信他的谎言。亏负人公价的，这个在当时看是一个很大的罪，因为当时的雇工他必须靠每天的工资来糊口的，不像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存款，或者家里 有很多粮食够半个月吃的，没有。如果你当天工资没有给他，他一家就没有吃的。欺压寡妇孤儿的呢，我们也知道神格外看顾的一个弱势群体，神是孤儿的父嘛，寡妇的伸冤者。那么冤枉寄居的，因为寄居的当时没有公民权利嘛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占他的便宜。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，所以神让他们善待那些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。前面六项都是分词，唯独到了最后这个不敬畏我的是一个句子，完成时的句子。这个既是一项罪，又是概括了以上的六项罪。因为所有其他人犯罪的罪人，他的特点就是不敬畏神，就是目中无神嘛。好，接下来应用呢，就是不要因为恶人当道就怀疑神的公义，就像二章十七节那些神厌烦那样的讲法。第二点，按照神的标准，我们也是恶人，我们也不用自义。第三呢，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了神的审判，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，神也爱他们，希望他们也能信主。最后一点呢，让神不断炼尽我们，好使我们最大程度地被他使用。神一直在炼我们，表明我们里头有杂质，但是呢，同时也表明我们里面有宝贝。如果我们是朽木不可雕也，神炼都不用炼。神炼我们，说明我们里面有金子，但是呢，也有杂质，所以才炼我们。所以你为着神对你的熬炼，感谢他吧。越洁净，越能被神大用。就像圣经说，人若自洁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